好，我是何志勇。
大家好，我是方天士。
欢迎收看我们的来自何方。
我好像还在培养默契哦。
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我们这两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国际时事啊。那我知道我们这一集啊，这个播放时间是2月3号。
哦，那快过年了
哈。哇，那过年你要做什么呢？
过年了，这个。宅在家里有大家都带家人去看天气了，去附近走一走这样子，休息一下。
哇，那有要准备一些年菜吗？
这时候请太太来协助了，我就负责吃啊。
是不是？那过去啊，我们知道过去这个方天赐老师啊，也在这个英国求学嘛，是正牌的这个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啊。那在英国啊，过年我们因为其实像方老师在英国在印度工作嘛，英国是求学，我是在美国念书啦，待了一阵子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去在海外过年啊，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趣事？
是在印度，因为那时候是在工作，那其实印度我们因为在工作关系，大使馆通常的那个放假时间是要看当地国，然后加上有几个台湾特别的假日会放假，所以我们春节只放一天啊。
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呢？
我记得是大年初一，大年初一，所以除夕那天当然有时候如果业务比较早结束，大家先可以提早回家。那我记得有一年最惨是因为刚好大年初一遇到礼拜天。那我们外馆这个是不补假了，所以那天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假日这样。可是因为如果是节庆的话，通常因为像几个这个大使馆的同事啊，还是会揪一揪哈，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啊，或是到外面餐厅聚餐，还是有一个仪式感的。
仪式感哈，那会吃些印度菜吗？还是吃中餐？
就看不一定了哈，就看当时的情况。因为像印度的大餐厅里面，当然印度菜啊、中餐啊，或是西式餐也都有。对，反而是我觉得比较怀念是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啊，当穷留学生的时候。
穷留学生，因为那时候比较克难哈。我不知道志勇兄，那我们那时候在英国，通常就是留学生，伦敦有中国城。哦，所以如果你要感受一下过年气氛的时候，我可以去中国城，然后买点东西啊，或者是有时候他也会有那个舞龙舞狮的一些表演哦。但是留学生通常没那么多财力，最简单的方式可能就有就是每个人带一道菜啦。
哦，这个大家如果在国外留学啊，其实还蛮流行的哈。这个叫做 potluck，
potluck
对不对？中文要怎么讲？
不知道，一人一道菜吗？
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哈，不，我觉得这应该是粤语来，他就说。或者是上海话吧，比如说百乐餐。
百乐餐
为什么我觉得是粤语？是因为我觉得我查中文的时候是在一些香港的媒体上看到这个词。那百乐餐为什么我觉得是上海话？是因为上海以前有百乐门哦，所以应该是蛮久以前的。
所以他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带一道菜来这样子，
对对对，
就很丰富。
就 potluck 嘛，顾名思义就是说大家这个主人哈要应该是。揪的那个人哈，老鼠会那个头哦，
要提供场地了，
他提供场地了，那可能提供一些饮料，那这菜哈，大家自己带，那每个人就讲好了，可能是比如说你就带不能带太差的，可能是$10的，如果你不带菜的话，以前我们在美国就是你拿$10来，
哦，那不能是点 Uber 这样，
现在不晓得了哈，因为那个时候 Uber 还没那么风行呢、啊，那只是说为什么叫 potluck 呢？就是 pot 就是那个，其实它是个复合字啊、它就是煮菜用的锅子嘛。那 luck 就是运气嘛，所以你也不晓得等下会带什么来啊。那也许大家都带的，比如说超市或者那时候，假设我们去好市多买那个水果盒、啊，而且差不多$10啊，就每个都带水果来，那就没有热菜吃了。
对对对，可能就是我们那时候好像也会先问一下。大概你会带什么菜？万一有重复的话，那个主揪的就会协调一下。
那你都带什么菜呢？
通常都交给我太太去负责。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美国住的时候，就我太太也跟我一块嘛，有时候会煮那个炖肉。那大家就去，或者是有时候真的没空的话怎么办？就是我去买那个好市多的水果餐盒啦，那再配一些面包。
我们那时候同学们其实都还怎么讲？这个还蛮厉害的。我记得当年在那边聚会的时候，有人会煮这个熏鸡。他真的就是，然后拿个锅子，然后你煮熟，比如说这个熏用红糖啊，这些去真的去熏出来，那个味道还不错哈。然后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也是台湾人，他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他甚至用这个微波炉哈去做年糕。
微波炉做年糕会爆炸吗？
好像还不错吃哦。所以就是说，在那个环境之下，因为可能台湾的饮食的这个食材有时候比较难取得哈，如果你不去中国城的话，那所以他们可能就会用，大家会想方法哦，就让这个贡献比较家乡味啦。那另外这样也可能比较更有气氛一点。
所以其实哦，在海外过年真的是另外一种感觉啦，因为哈、哦，通常。像我们在这个英语地区念书啊、或服务啊，这个也没有什么中国年啊、对不对？所以就不要每次想说，哎，今年过年有没有落在 weekend？ 如果是平常天的话、会有很大的那个失落感或相对剥夺感，就是台湾这边在放假，就你那边在上课或上班。
哎，这很有意思哦。你看我们现在过年的时候，大家的首选可能是要出国去哦。
哦，
那我们当年在国外的时候，这个遇到年节，反而很想回来这个台湾哈、
对呀、主要是在那边也当然是人还是朋友亲友还是相对来比较少了哈、你在学校。里面像以前我们念书，若系上我们有这个台湾区的老师，他可能特别在系里面办一个 potluck。
哦，那还不错，
那还不错啊，就大家聚一下、
就大家都吃水果餐的。
美国人其实蛮喜欢这个东西的啦，就觉得还蛮好，每个人要穿红色的，就感觉比较有那个年味啊、对啊，只是那时候觉得说，那看看学校里面蛮多大陆学生的，你看大陆学生就蛮羡慕，为什么呢？他们跟这个都有跟美国有正式的邦交关系嘛。我们今天也会谈一下，我们好像外交最近出点状况啊。那他们有跟这个美国的邦交关系，就是他们有一些这个领事馆在那边，
对，
所以可以赞助这些学生啊、学生会办一些别年节的活动，然后比如说参会，
对，
我觉得就是你看就觉得，啊，怎么差那么多？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打游击这样子，
这个就是会有点家的味道了哈。因为就是外馆在外面就是要照顾侨民嘛哈。除了你跟邦交国来往之外，跟侨民还有像这些留学生的互动，其实也蛮重要。
对，其实我们今天录音，我们先讲一下，我们今天录音这一天哈，刚好待会也有一个可能重要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录音是1月26号， 对，因为好像听说有一个我们的邦交国
今天要选举，
是哪一间呢、
土瓦鲁，
哈，待会我们
太平洋对，
对，我们待会再请方老师跟大家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那我们待会哈，因为是过年嘛，我们就先讲一下有趣。我们一开始就讲那么多吃的，对不对？
对，
我们进个广告，我们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纽约时报》哈，是帮大家揭示了2024年九大饮食风尚趋势，那是什么东西啊？
有醋饭吗？
有醋饭？
没有醋饭，
醋饭没有，不要醋饭啊！好，那我们就先进个广告。那因为我们在这个新竹的这个环宇广播电台也会播放嘛，所以他们要我要点个歌。我趁这个机会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我们在国外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美国好几年，我好喜欢听一首歌哦，就是刘德华的回家的路哦，听的都很有感觉，因为哦我们都在海外啊，好，待会也请大家欣赏一下。
好，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哈，我是主持人何志勇跟方天赐老师，我们是在勇闯全世界和大家交流，我们待会回来。好，我是何志勇。
我是方天赐，
欢迎各位回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啊？那我们今天啊，因为要应景嘛，刚讲了那么多吃东西的，我们就顺这个脉络讲下去。
这个吃东西是很快乐的事情哈、
那《纽约时报》哈、这个揭示了这个2024年九大饮食风尚趋势啊， 是哪九大呢？我们挑了几个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觉得2024年啊，小吃才是王道，这个正餐啊是2023年才吃的东西了，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小而美的餐饮啊，是探索新美食的低风险方式，也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就是说，如果不好吃也没关系，就是你没有花那么多钱去吃个桌餐啊。那我也想问一下说，有没有什么过去在海外啊，或者是特殊的这种小吃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刚才提到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蛮印象蛮深刻，就是这个因为我是住在这个跟英国人租房子住，那有个房东太太、老太太，那他们礼拜天哦，其实都会自己煮东西来吃的、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亏英国人，说英国人好像没有什么，不像法国人，然后隔了一个海峡，法国人的法国菜比较精致，英国人好像只有这个炸鱼薯条，
炸鱼薯条，
对，
这我常听的
chips。那不过事实上，我住在那边的时候，那个英国老太太他们每个礼拜天都会烤牛肉。那牛肉还好啦，就是一般我们吃到了，但它还会配上个东西哦，那时候叫做约克夏布丁。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那刚刚你听到这个名字，你以为也是这个我们一般吃那个统一布丁啊，那个它其实不是布丁，它是这个面糊， 哦，面糊去烤出来了。那因为它的形状有点像蛋挞，但它中间会有一个凹洞，哦，所以像蛋挞那么大小，但超市会卖大一点。那个刚烤出来的时候，其实因为据说他当年做这个东西是因为烤牛肉的时候会有一些油脂，然后这些油脂利用这些油脂，然后加上面糊啊，加上这些东西，然后去烤出来。
哦，所以上面是牛油咯？
就是会加进去，传统上是加牛油进去烤，就是，
哦，那很香哎，
哦，对，所以刚烤出来味道非常好，
口感也是布丁的口感，
不，就是像焦焦脆脆这样面糊的面糊的感觉。哦，那就所以如果要讲英国的怀念的食物的话，这个我会一直想到这一道，因为好像后来就很少在其他地方吃到了，
在台湾好像也没看过哈。
英式餐厅也许会有，但是因为我没有特别去看就不晓得。
那台湾的英式餐厅多吗？
Pub 应该有一些
Pub
一些文化，对，但是你说食物我就不太确定，因为可能在台湾的英国 的朋友可能数量应该还是没有像其他国家，
因为台湾感觉比较多还是美式餐厅跟日式餐厅为主，
那可能接受度也比较高一点吧。
对，不过美式餐厅里面蛮多东西其实也不是美国人研发的啦，
是吗？
对对对，就像 我不知道，像美国的小吃，大家在台湾待久总觉得小吃应该是很丰盛，
热狗吧，热狗面包
热狗面包，就当我们觉得说，像臭豆腐也算小吃嘛，
对
对对，算蛮著名的，猪血糕算不算？
猪血糕也是，
那个霸丸也算嘛，其实都是我喜欢吃的，
夜市蛮多这个。
对啊，
不过有些外国朋友他可能不能接受，
他觉得可能也比较特别啦。那其实像我们去看美国小吃，像你讲那个英国那个布丁蛋糕，其实也算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对，
那美国小吃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我们常去棒球场附近会看到那个叫 pretzel， 就叫椒盐的那个叫什么蝴蝶饼吧？
蝴蝶饼，
其实这几年台湾 有引进呢，就是长长的，有没有像棍子，然后但它折成像蝴蝶的样子， okay. 然后硬硬的，然后上面有放一些粗盐， uh-huh. 或者有时候会放一些这个肉桂啊，不一定看你喜欢喜不喜欢，然后搭配一个柠檬汁，那个东西就是你发现在美国，尤其在纽约我们去看棒球追王建民的时候， uh-huh. 那个就小摊贩弄一个那个小推车，你发现有那个蒸汽冒出来，里面打开就是这种蝴蝶饼。
然后就跟他要一个，是吃热的，就是
对，但是后来吃热的，然后呢，后来一问才知道，搞了半天那也不是美国人的东西，那最早是犹太人的食物，后来带到德国，然后从德国这个发展出来的，然后变成它跟培果都是一样，都是犹太人的食物，就后来就变美国人在美国发扬光大了。
了解，那 这也是一种全球化的象征啊，你在很多地方吃到可能从国外引进来，可是又再跟当地有一点融合。
对啊，所以像台湾引进来之后就口感偏软，咬下去就变像面包，要不然它应该是比较稍微硬一点的东西，但是聊胜于无。所以那时候刚引进来的时候，我还不管在台北的新竹我都有看到，我还特别常去买来吃这样。那他也会附一些像热狗之类的。那有一次跑到石门水库那边去旅游吧，就没想到附近有一家美式餐厅，这个老板啊是这个美国军人退役的，这边开了十几年餐厅了，他有卖这个东西。
哦，那蛮特别。
但他不卖现成的，你要跟他订。
因为一般去石门应该吃活鱼啊。下次搞不好试试看了，对，活鱼配上这个蝴蝶饼，
叫 pretzel。所以我觉得像在台湾，其实也蛮多的小吃，我们觉得说它应该是哪一个国家的，可是事实上发现好像也不是。你有没有吃过那个摸摸渣渣？
有啊，在这个泰式餐厅。
那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摸摸渣渣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东西吗？
一般像椰奶里面嘛，然后放上这种小果冻之类的东西，
对，大概五六种，很多颜色，对不 对,
对？绿的啊，白的啊，
那是吃热吃冰的呢？
好像都有，
都有嘛，对不对？这就是在台湾人的印象嘛。就你知道吗？其实摸摸渣渣它并不是原生于泰国哦，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在泰式餐厅才吃，
而且他们在这个东南亚也不叫摸摸渣渣
，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什么东西呢？
我不晓得。
就是一般来讲，人家说原型应该是从这个马来西亚那边来的
，
是热的，然后粘稠像粥一样的，叫什么东西呢？他们叫做 Barber Cha Cha。后来这个词如果没念错话，这个请大家纠正我一下这个词后来这个东西后来引进到台湾来之后呢，就被中泰宾馆当时的大厨就把它改成叫摸摸渣渣。那事实上那个原来东西是热的，然后也是里面会放一些这种 QQ 的东西，我自己蛮喜欢 QQ 的啦。然后这个东西在马来西亚被华人认为是这个重要节庆吃的，尤其是元宵节。
元宵节
会吃的哈。那反正泰国的那种冰品跟摸摸渣渣比较像的，它叫做罗蜜，B 比较像台湾的叉冰了、是吸的，它不是热的。
对对对，
所以东南亚大部分人认为说，这个泰国的这个罗密哦，跟这个马来西亚的这叫做 Barber Cha Cha 是不一样的东西，可是来台湾之后
合并在一起，
合并一起，然后就给个新名字叫做磨磨渣渣了。
哎，这倒蛮有创意的哈、
哦。对，因为像我还特别去做了一下研究，这个 Barber 还是 Buber 啊 ，B U B U R 啊，这个东西啊，这马来语哦、啊，讲的就是那个稠状物的这个粥。那恰恰，那恰恰是什么？不是打棒球的恰恰啊，是说有两种说法啦，一种是它跟那个。东南亚叫做福建话，其实就是闽南语啦、多多啦、应该我不晓得，我闽南语很烂的 JJ 是不是
JJ
JJ 嘛，就多，就东西多，或者是像这个马来语的讲综合的意思、所以就是这种东西出来的，
反正它就是一个在台湾一个新创的东西、
对对，那再考你一下哈、这个我们到泰国餐厅还会再吃什么东西？前菜你会吃什么？
月亮虾饼。
月亮虾饼啊，月亮虾饼就搞了半天跟泰国也没什么关系，
它怎么会有这道
就是当时哈早期啦，连锁泰国料理在台湾做了之后哈、就想说那厨师啊就觉得说台湾人应该会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对，
所以就把这个虾仁啊、猪肉啊、大蒜啊拍碎之后加一些胡椒盐，然后还有蛋液、这蛋液应该是不是巴西蛋的蛋液我就不晓得了然后变成是这个有弹性的虾泥、然后再用抹在春卷皮上面、把它弄成虾饼、这东西就有点综合像缅甸菜啊、越南菜啊、台湾口味弄出来的东西，就大家都觉得这是泰国菜。
哇，那当初如果有申请专利就不得了哈、
我不晓得有没有
也记得像之前像中国大陆那边也在谈，比如说扬州炒饭啊，他们也想要注册成独有的这个商标这样。
哦，后来有注册成功吗？
因为
扬、州
对啊，这比较难吧，因为你除非说你规定一定的配方配料啊，可是因为其实很多各地都有炒饭，
而且我记得好像不能拿那种通用的名称当作是你的这个，
对对对，因为你会影响到太多了，而且它这个毕竟它也时间变成是一个大家都已经是接受社会上的一个东西嘛。
对，像克林奶粉
哦，
好，这个是我们要帮大家科普一下，从小大家都喝克林奶粉啊、克林奶粉英文怎么拼
？KLIM 吗？
对对，你知道它为什么 KLIM 吗？倒过来是什么？
哦、milk 的
milk， 可是 你不能用 milk 当作商标，
对
对，因为大家都是我是牛奶牌牛奶、这个东西是不会过的，但我倒过来就克林牌奶粉、就会过了这样子，
了解，
所以他们可以把扬州倒过来应该就可以了所以真的在泰国的这个虾饼啊，其实是我相信，我不晓得，我来看看哦，就是在美国其实吃过，不知道在英国泰那个印度有没有，它其实就是虾，然后外面是裹那种面包粉，然后去油炸出来，这样一大块的，叫做什么 Tart Mengang， 这就是正宗的泰国虾饼，是胖胖的啦，跟我们在台湾的虾饼又不太一样了。
对，不过现在就各有千秋了哈，
各有千秋。
在台湾现在的月亮虾饼也变成一个很普及的小吃，
对，而且它并不源自于这个台湾，不只源自于泰国嘛，就像我不晓得在英国有没有，在美国吃完饭啊、这个餐厅都老板都会给你什么幸运饼干
啊
，fortune cookie 啊，
对对，
一个三角形，我们看电影影集都会有，
对对对，
吃掉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有一个签诗啦，永远都是好事啦，不会说你是坏的啦，那个其实也跟华人文化无关嘛，
对对，
对，在英国有没有？
英国的中式餐厅，还有其实在印度我前的中式餐厅，有的他就会也会提供、
他们当地人喜欢这种东西吗？
就好玩嘛，
这也算是一种小吃的，
有的人不一定吃啦他就是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反正就是吃完一堆饭，然后如果有加上几个这很好的这个祝福、但心情就很愉快嘛。
哎呀，这个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哈，都是实体的东西啊，那这个纽约时报这个2024年的趋势还有另外重要的是什么？
他也提到譬如说水
哦，水啊、
水就大家会重视这个，越来越重视这个水的品质啊，
品质啊，
甚至他也提到在一些社群媒体上有关于水的影片哦，只是把水然后加上这些东西去调制，就很多人收看哦
那个好像有个 hashtag 对不对？
对对对，
叫做 water talk， 其实这个 water talk 就这个 talk 就是 TikTok 的那个 talk 啊，所以我真的还特别去看一下那什么东西，要不然我们再不看就有点脱节。
那我们应该今天拿一杯来，
对，
为了我们的这个流量。
因为他们听说，我看了一下哈，光这个 hashtag 的 water talk 啊，光去年的流量就超过这个2亿2000万次的点阅
哦，
哇，那算一下，如果我们算一下那个叫什么分担广告金日，那个我可以
分润
可以拿多少钱哦？
那就可以请大家多喝水了。
对，它就是水，然后加一些粉啊，加一些色素吧，让它就调成像饮料的样子。
那大家看这个东西就
觉得说这个水很好啊，而且现在大家强调水是最好的这个饮用品、啊、然后甚至还有这种调什么，以前有品酒师，现在是品水师，对不对？
我们到时候当年在印度工作的时候、嗯、倒是有一款水我觉得还蛮特别，它就是标榜这个，它就是一瓶装的这种矿泉水、
嗯、
可是它的标榜它是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山脚
哦，
想说没有去过喜马拉雅山，但是喝一下喜马拉雅山的水。那像我们台湾超市也可以买到这个很有名的斐济水嘛，
是是是、
哦、Water, 我以前去斐济这个大学生去参访说，哎，那个当地这个确实是一个蛮当地人不觉得特别了，但是他到了国外去之后，加上斐济哦 ，Fiji Water 就变成一个好像也蛮时尚的，而且也蛮特别的一个东西。
哇，那一瓶要多少钱？
现在都忘记了，
对吧？但是应该是不便宜的东西，对不对？
在台湾买当然就贵一点了，当地的话就还好。
对，这个我要想一下，就是像在台湾呢，比如说南部哈、嗯都会那个水有这个硬水的状况。其实这个我记得以前住在南加州的时候也是硬水，所以那个东西不能喝多、哦、会容易肾结石，
对，
会有那种雾雾的在你的那个容器上，所以大家都会去买水。
对对对，在我在伦敦的时候也是这样、
哦、这样啊，
那水也是很硬，所以如果用这个一般热水器去煮的话，久了它会有一层水垢嘛。
对对，那个不好弄掉，
那个所以确实有时候就要到超市去买那些比较一般的水来，就纯水啊、哦、反正纯水，因为那里面可能不要有时候太多的这个其他东西，反而对身体是一个负担的。
那水我们可以做什么？拿来做汤，对不对？
嗯、
按照这个《纽约时报》2004年这个饮食的趋势啊，汤品是一种趋势。哎，
我喝汤啊。
哎，那在过去在印度或在英国，他们喝汤吗？
英国人倒也蛮喝汤的哦，像有的时候超市啊，甚至会卖汤品，都当做一个 meal， 就一餐这样来吃。有的人他就很简单，就买一个汤，然后配上简单的这个副餐，他可能就是一餐哦。那印度喝汤也有，但是比较没有那么普遍。我自己感觉了哈，就是我在北印度生活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汤品，但是基本上都还是配上其他，比如说配上饼啊，
哦，
配上其他东西来吃，所以它的味道也都是比较浓郁。
所以在印度跟英国的汤都是比较属于浓稠的吗？
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因为我记得在以前在美国也都是浓汤为主，然后他可以给你几块饼干
啊哈，
那有时候就是一顿就是这样子
配上来吃这样。
对，那为什么纽约时报、啊、会把汤选为2024年的饮食趋势啊？他们认为啊，对厨师来讲这是一种低风险方式，可以尝试新的口味跟食材啊。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做汤就可以用掉比较比如说废弃掉的这种蔬菜、
啊、
比较不浪费、
欸、
所以这个是未来的这种趋势。当然还有很多啦，我们今天可能时间有限了、嗯、所以先跟大家分享这些趋势。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好，待会回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经济学人评2024年全球国际十大趋势有哪些。好，我是何志勇。
我是方天士、
啊、欢迎回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啊、我们刚刚谈了好多吃的哈，那现在我们言归正传了哦、这个经济学人杂志、啊、特别列了十大趋势、
嗯、
是国际的这个发展趋势、啊、那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挑几个、啊、两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刚好我们方老师其实也是国际专家啦，在印度有实战经验，所以由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哈。来，你觉得第一个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趋势是什么呢？
如果那我选，我会觉得美国大选应该是今年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
哦。因为你知道吗，老实说以前川普还没当总统之前哈、嗯，美国选举跟台湾人根本没什么关系，没有人在关心美国总统大选的，
热度没那么高、
欸、就是对啦，比较少人啦、嗯、然后没想到2020年的时候，我不讲我以为是台湾在选总统啊、
哦、
那最近这个美国选举好像已经开始各党在初选了嘛，
对，
这个川普现在状况怎么样呢？
目前党内基本上是一个无敌的态势啦，
无敌啊，真的是无敌啊，
因为现在好像只剩下这个海利跟他在竞选嘛，因为其他的大概陆陆续都退出了、
嗯、
可是 刚结束的几个这个初选，基本上川普都是非常大幅度的领先哦。
嗯，
那因为志雄兄也知道，在美国在选举也牵涉到募款嘛。
对，
那如果你落后的话，你募款会越来越困难。
对，因为
这样很多就会选不下去。
因为人家觉得你会有当选的机会，才会把钱给你。
对对。
所以我帮大家先简单做一下这个背景这个讯息啊、哦。现在共和党我们在录音的同时、哦、已经完成了两个州的初选了。
Uh-huh.
主要是原来是有三组候选人，就包含刚刚方老师讲的海利。海利是谁呢？是川普刚上台的时候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啊，他叫 Nikki Haley， 还有印度选投，他是有印度选投，当过两届的这个南卡的州长。那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是来势汹汹了，这佛罗里达叫做迪尚特，不过后来发现
他好像也有印度血统，
他有印度血统，不过他看起来就是没那他不是白人呐、啊，他不是白人呐、啊，
不确定，也许听众可以协助纠正一下。
我怎么记得他好像也有一点中南美洲啊？
哦、
对，这个大家可以科普一下，看看他父母亲从哪边来的、啊。
不过他应该以前退选了嘛？
不，他因为他，但他共和党是在爱荷华州初选是第一站，
哦、
那个时候。川普拿到51%，他们是党团会议投票、啊、所以并不是普遍的普选那个初选啊，是干部投票。那个迪尚特拿到21%，那海利19%，差不多。后来这场打完哈、啊，这个迪尚特就说宣布退出选举了。他说支持川普，因为他说很明显的，大多数共和党选民希望再给川普一次机会。那后来在1月23号，也就是几天前啊，在新罕布夏州啊，就是举办初选。川普55%胜出啊，拿了12个这个代表人的票啊，那海利43，那现在主要就是剩这两个候选人了。
我觉得可能还不是只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希望他当选哦，因为根据民调来看的话，如果是川普跟拜登选的话，以现在来看的话，川普好像也。
会当选哦，
现在好几个百分点，而且是在超过这个选这个我们讲民调的6%以，可能超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误差范围哦。
对啊，6%哈，所以川普要让6%吗？
让，搞不好他还会赢哦。
所以现在2月24号哈，共和党还要在南卡啊，就是海地的家乡来这个举行初选，更重要就是3月5号会有16个州在3月5号礼拜二。同时举办初选，所以他们叫做超级星期二。那通常应该现在目前这个态势看起来、哦、我觉得3月初应该就底定了。不过这16个州很有意思、哦、包含科罗拉多州跟缅因这两个州、哦、之前他们的法院呢、啊，这个判决不让川普参选初选、
uh-huh.
因为说他有那个去煽动这个
国会
的那个暴动嘛，
对。
那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在上一季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过，因为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有说过，只要是对合作国作乱或反叛呢、啊，就不让你担任公职人员了、
啊。Uh-huh.
只是他没有想得很清楚，那这个联邦官员到底包含总统？
Uh-huh.
所以其实还是有些争议的。不过看起来有些州确实是就是不让他参选，或者是剥夺他的资格。不过这最后可能还是要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啊。
因为现在。大法官里面应该支持保守立场还是多数，
对对对，因为都是川普那时候提的，
对，所以如果说到那边的话可能未必对川普不利了、
嗯、
而且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川普在因为之前也有他有一些司法案件嘛，那每次这个司法案件的时候其实反而会
不是几个，我记得好像是90几个，
会激起支持者对他的这个有时候同情也好啊、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按照说民主的政治来看的话，因为如果大多数民众要他选要他当选的话、
嗯、
那你只是用所谓这个司法制度来压制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杂音出现，
对，就是会变成政治问题了。
对，那如果他真的触犯了一些法律的话，当然就是按照法律来走嘛。
嗯，
可是目前为止因为好像还没有真的有些
定案案啊、就针对总统选举部分目前来讲并没有定案。那我知道之前有一些地方的官员确实是因为涉及这个国会暴动叛乱罪、哦、不让他参选、
哦、
之前新墨西哥就有一个官员就是这样，不过那是地方层级的、哦、所以美国总统这个东西我觉得值得我们再观察一下、哦、如果是搞到3月份这个超级星期二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跟大家
确定一下
到底是不是再度对决这样子 啊，这个也是美国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候选人对决，再翻新了哈。
而且全世界 都真的是屏息以待了哈，因为不管是拜登或者是川普当选的话，因为他们的政策对全世界都会有很大影响。
对，因为毕竟美国现在还是国际的算是龙头了，
对对，
还是龙头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国际趋势的时候，其实这次《经济学人》杂志也有提到一件事，就是会不会有新冷战，应该是有没有第二次冷战会爆发，这跟美国的政情有没有关系？
当然主要还是在谈这个中美之间的对抗嘛，然后是不是世界会分裂成像过去冷战时候的不同的阵营呢？
嗯，
那也有一种说法，其实有人认为已经开始了，从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开始，全世界就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在发生了。那我觉得它应该某种程度在成型当中了。
嗯，
你说到那种冷战说那种壁垒分明，好像也还没有，但是确实，这些国家都试着能够拉帮结派。
嗯，
那如果是川普或者拜登当选的话，我觉得以现在政策来看的话，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或者竞争，大概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短期内不会因为不同领导人而改变，那可能不同是说做法上。
嗯，
因为如果川普的话，他可能更难预期啊，他很多大的动作。那拜登毕竟他是一个比较过去在美国政治圈打滚很久了，所以他的这一些作为跟思考，可能我们可能觉得预测性还高一点。
所以川普如果假设哈，川普胜选机会高，或他当选之后哈，对于台湾啊，我们的这个对外关系有没有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哈，突然又有几个国家，不几个啦，前阵诺鲁，
对
诺鲁啊，跟我们断交了。现在传出土瓦鲁，
对土瓦鲁、
也有可能，因为我们录音当天是26号，那今天刚好他们是大选，
大选，
对方的这个阁员也说，大选之后会重新检视对台的这个外交关系，你怎么看呢？
这当然就牵涉到两岸的关系了。那北京当然还是会希望把台湾的邦交国就是一个一个把它拿走嘛，让台湾在国际上就是比较没有这些所谓的外交政治的外交往来跟空间了。
嗯，
另外北京可以做的事情当然很多，一方面就是经济上的筹码。
嗯，
所以对于这些中小特别是小国来讲，因为我们现在邦交国很多是所谓面积比较小的国家，
嗯，
那确实这些经济上诱因可能会有一点效果啦。
嗯，对，
那所以就说大家比较担忧是这个部分。
不过刚刚方老师讲到这个小国家，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哈，这个土瓦鲁现在传出有危险的土瓦鲁，面积是26平方公里，人口大概是11000人，这是2022年的这个数据，而且他们还使用，因为太小，他们没有自己货币，他们是用澳币。
用澳币，对。
对，然后这个土瓦鲁这个面积是全球主权国家倒数第四位。那我就查了一下，它大于哪些国家呢？第三位是哪呀？就刚跟我们断交的诺鲁，
对。
然后再是摩纳哥，最小的就是梵蒂冈教廷啊，教廷跟我们也有这个邦交，所以在诺鲁还没断交之前啊，倒数四小国家，我们有三个是邦交国。
因为我以前在外交部服务的时候，刚好我的业务之一就是跟土瓦鲁的业务了。
嗯，
所以那时候也接待蛮多来自土瓦鲁的这个外宾哦、喔。
哎，
坦白讲，这个互动很好，关系也非常好。然后，那其实那时候对岸就已经有试着要收买这些领导人，不过很多领导人是认为说，过去跟中华民国的关系啊，这些友谊很好嘛，所以他们还是愿意站在我们这一边。那只不过现在因为感觉上很多新的情势跟变化，那加上现在的政治，土瓦鲁的政治人物跟过去也不一样了，因为也是一样嘛，就像台湾人会有新的人上来，
而且你也没在外交部服务了、
啊、对，不是我的功劳，也不是我的过错错了，但是就是说我们应该还是要能够重视这些国家的邦交了。
对，
我觉得台湾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啊，这国家好像太小了，我们就不要理它。事实上，这些国家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面也是一票啊。
对，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这个主权国家构成的四要件：领土、人口、政府，还有一个涉外能力。
对，
那有人讲说，那就极致一点叫做外交承认了。
对对
对，那如果哪一天我们都没有人承认的话，我们可能变成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要件就缺一了，
那时候可能真的就要需要苗栗国、天龙国来支持
哦，就是拆成好几个国家互相承认、
所以当然这就是我们不想见到的情况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种言论好像是要邦交股不重要，这个到需要去重新去检讨，当然怎么样去巩固我们的邦交。
对、
我们不能说好像都只是靠所谓金钱去买嘛，因为台湾社会现在也不接受这个事情，
而且 对，所以现在看起来这几个像诺鲁也是因为开价的关系了，我们觉得那个太高了，等于说其实归根究底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美中的竞合关系了。那因为这个确实是会台湾是夹在中间，那有没有必要哈？我们在这个两边在角力的同时，我们要选边啊，或者是让自己有些风险啊？我觉得。现在看得出来我们在付那个成本了，
这就跟我们现在国内在讲关键少数一样，
哦，关键少数，
台湾也是关键少数了，但是这个关键少数要怎么去跟这个两大之间要去协调，那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如果你完全倒向一边的话，或者你现在已经直接只有跟某一边很不好紧张关系，那你其实没得选择嘛，
对，
那你只能有讲难听都仰人鼻息了。那反过来如果说你真的是双边都觉得有争取你的必要性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的外交空间就会比较活一点。
对啊，所以我们看看哈，等我们下一次再来录制节目的时候，看看当下的时局怎么样，我们再请方老师看我们有没有预测准或不准，啊，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过年前，跟大家轻松聊聊国际时事跟脉动，从美食的角度切入，我觉得挺好的，哎呦，我刚刚想说我们还要点歌，对不对，这个我才想到现在国际时事，这个感觉对台湾也不是太友善了，所以我记得在198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台湾的社会氛围不太好，社会问题很多，群星唱了一个叫做明天会更好，所以这个我们也蛮适合现在的，我们希望一年比一年都好，
谢谢，
好不好？
我觉得大家这个确实的，因为刚好新的一年过来嘛，这个去旧迎新，总是有一个新的契机啊，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啊，我是何志勇，
我是方天士，
我们在这个新年前啊，也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大家发大财，
要不然龙马精神啊，
应该要，应该
龙龙龙龙龙，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年后见了啊，欢迎大家帮我们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好不好？然后在下面留言，好，拜拜，
拜。